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讨论言论自由，这个因为涉及到上周五的一个官司，怎么回事呢？我来慢慢讲。自由这个词一直是一个褒义词，现代政治哲学也认为自由是很宝贵的，但是同时自由也是有边界的。一般认为自由的边界就是另一个人的自由和他的合理的利益，比如说我就不拥有侵占你财物的自由，对吧？因为那样就越界了，我的自由不能够以牺牲你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言论自由呢，是自由的一个子集，所以它也符合自由的这些特性。关于言论自由的边界，今日美政之前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去参看2021年1月28号的今日美政，当时的题目就叫应该被禁止的言论是这些，大家可以去索引一下这一篇今日美政。其实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人是不怎么提的，就是没有人会把这个言论自由或者第一修正案当回事儿，司法里面也不去实践它。比如说美国早期的总统亚当斯，他就签署了一个叫镇压煽动法，他是四个法律中间的一个，其中就明确规定任何人什么撰写呀、印刷呀、出版呀反对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言论都会被罚款和坐牢的。而那个时候美国的司法没有人会想到用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去说啊，你美国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当然那是比较早期的。那后来在一战期间的话，有些人就是反对美国政府征兵啊，他宣传这个反征兵，那这个言论自由它有没有呢？那个时候开始美国法院开始使用宪法第一修正案来判，当时判的还是他没有这个自由，因为国家在打仗，你不能够宣传说反征兵。那么经过100多年的司法实践，美国逐渐的总结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一种言论对公众具有明确的和迫在眉睫的危险，那么这种言论就不享有言论自由权。请注意，这个呢其实也属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的一个修宪的过程，因为美国是这个修宪的机制是瘫痪的，你很难去修改宪法，所以对宪法的修订更多情况下是通过最高法院判例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正常的议会修宪机制。因为美国的宪法中没有对言论自由规定任何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呢是美国最高法院就是从这个1919年的这前面提到征兵的这个 Schenck 法，1925年的 Gitlow 法，一直到1969年的关于 3K 党的那个 Brandenburg， 这三个案件一系列的判决中间最终确定，就是关于这个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边界，就是你不能够有明确的和迫在眉睫的危险，就这个边界基本上就划到这儿。但是理论上的简洁到了现实生活中依然会遇到很多难以界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判断，一个人如果在大楼下大喊说地震了赶快逃命啊，那么他显然是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一旦发生任何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这个人就不能够以言论自由为理由来逃脱法律的责任。但是如果川普说2020年大选有舞弊，同志们团结起来去国会夺回我们的国家，那么这个算不算是对社会公众有明显的和迫在眉睫的危险呢？这个就是现在华盛顿特区对川普的刑事起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川普律师团就是以这个言论自由为理由来进行抗辩，这个还在打官司的过程中。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不是川普，而是这个拜登政府。拜登政府目前也面临关于言论自由方面违反宪法的指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叫说到社交传媒，就是像 Facebook 啊、YouTube 啊、还有这个 Twitter 啊这些社交传媒。随着这种 social media 这种新型传媒的出现，一个人的声音可以被突然指数级的放大。比如说一个人无意中创造的一个词语或者一个动作，一夜之间就可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个在媒体传播学中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然一句流行语或者一个小笑话自然是无伤大雅， 但是很快这种效应就被用于政治，就用于操纵民意和传播虚假的消息，用于政治斗争，有的时候甚至会上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步。所以如何去管理这些社交平台软件啊？美国人在社交平台上能够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由谁来决定美国人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这些问题现在都成了美国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问题。比如说在疫情期间2021年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就开始了一场严肃的清除关于 COVID 病毒虚假消息的行动，但是那一次行动大概进行了3个月就被迫终止。为什么呢？因为双方，左右双方给 Facebook 都有极大的压力。左派认为 Facebook 的行动来得太晚，已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已经有很多人因为这个谎言的传播而拒绝这个注射疫苗。但是右派呢，又认为说你 Facebook 管得太宽了，关于病毒，关于疫苗，本来就应该允许公众讨论嘛，让这个舆论市场自然去淘汰虚假信息，你 Facebook 无权决定哪些信息应该被删除，哪些可以保留。这个 COVID 疫情的到来其实只是严重激化了社交媒体上关于是否应该有绝对言论自由这个问题的争论。因为生病毕竟是一个性命相关的事儿。川普和这个极右翼大量的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假消息，比如说曾经在 YouTube 上流传一个很广的一套这个阴谋论三部曲，叫 Plandemic， 疫情流行叫 Pandemic， 他就创造了一个词叫 Plandemic， 意思就是暗示这一次大流行是人为的，是被人计划好了的这样一个 Plandemic。这个宣传片宣称 COVID 病毒是被制药厂制造出来的，因为制药厂之后可以这个通过生产疫苗来赚得巨额利润。他们同时还宣称说羟氯喹这种简单的药物就对新冠病毒有效，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接种什么疫苗。那这个阴谋论的宣传片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传播的很快，但是很快就被 YouTube 和 Facebook 下架了。那不出意外的，下架这个决定就引起了左右双方激烈的对峙。左派就认为这种信息的传播简直就是谋财害命，也是对人的生命极不负责。一旦听众听信了他不去打疫苗的话，他就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右派呢，则认为社交媒体这个是在用自己的理念去打压不同的讨论的声音。哎，毕竟美国的宪法没有规定不准传播阴谋论呢，对吧？我合理的怀疑疫苗是假的，病毒是人造的，难道不行吗？你这个社交平台有什么权利来把我这个下架呢？哎，但是后来美国经过一系列的法庭的辩论和法学家们的解释，这些保守人士们终于明白确实不行，媒体平台确实是有权给你拿掉。为什么呢？很简单，这个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的是国会无权制定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这个是一项通过限制国会立法来限制美国出现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那么谁是这个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呢？是政府，不是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然没有限制这个言论自由的法律，那政府就不能够法外执法来限制言论自由。那整个这个理论的逻辑就是这样，立法机构不能够立这样的法，既然没这样的法，政府就不能够，你只是一个执法者，对吧？你就不能够法外执法去限制言论自由，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这个里面没有企业什么事儿啊？作为私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它不是政府机构，所以它不能够套用宪法第一修正案来指责说你社交媒体平台限制言论自由。从法理上来说，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公司，他想发表什么言论，限制什么言论，完全是他企业内部的自由权。保守派人士是最推崇这个市场的作用，对吧？那么请记住，在市场中运作的实体，这个 entity， 必须是保证自己主权的，就是说决策权必须在我， 我才能够算是市场中的一个参与者。你想想，一个奴隶他是不能参与市场行为的，他连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资格都没有，他没有议价权，他只是一个奴隶，因为他不具备市场参与的主权，因为他连自己劳动力的定价他都定不了。所以没有这种主权，没有决策权，你都不能算是市场中参与的一个实体。所以呢，社交媒体公司当然有主权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言论的筛选，这个在法律层面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种筛选的话，会在道德层面上，在社会良知方面是存在争议的。所以现在，保守派人士的进攻方向改变了，他们改为直接进攻联邦政府，来控诉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平台施加压力，间接的影响了言论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呢，保守州却通过政府行政令和议会立法的形式，直接禁止某些社交媒体平台的内部管理。我说的就是佛罗里达和德州啊，他们可以禁止这些公司删除自己认为不合适的言论，或者禁止比如说宣扬某种思想 CRT 理论的书籍出现在公共图书馆等等。他们的这些尝试呢，有些是获得了法院的支持，但是大多数是被法院驳回，因为这个很明显是对企业本身的一种干涉。比较有意思的是，正是保守派总是强调说企业应该不受政府的监管，但是很明显，一旦企业的行为导致保守派自身利益受损失，保守派的一些言论其实主要是一些阴谋论的内容被企业限制的时候，保守派在使用政府铁拳的时候一点都不吝啬。不过幸好还有法院的制衡。在另一方面，保守派就开始使用法律的武器来阻止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影响。请注意，联邦政府只是试图去影响，还没有像这些保守州那样立法或者用行政令直接命令社交媒体做什么。但是这个已经引起了一些保守势力的起诉。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引发我来做这一期今日美政的主要的原因。现在这个密苏里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正在对拜登政府提出诉讼，他们认为在疫情期间，白宫和包括 CDC 疾病防控中心就要求谷歌和 Meta 等技术科技公司限制阴谋论和虚假消息的传播。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政府施压了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来限制言论自由。美国政府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美国人接受疫苗注射，阻止疫情的蔓延和减少死亡人数。但是在阴谋论者的眼里看起来呢，他可能就认为政府这样做是希望更多的人去接种疫苗，而疫苗里面呢有某种监控芯片，那美国政府就是试图给每一个美国人打上标记，以实现自己类似于1984的那种老大哥式的统治。选择相信哪一种解释，认为美国政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智商的。当然在台面上，这个保守派的这些议员们还不至于使用如此低劣的借口，他们只是说拜登政府的这种做法影响了关于病毒和疫苗的自由辩论，在公众中的自由辩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观点，因为病毒和疫苗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问题，难道不应该是科学家之间的辩论吗？怎么会变成公众之间的辩论呢？但是这些说法的支持者还是不少的。那么这个起诉呢，就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地方法院的支持，就打赢了。川普任命的一个法官叫道蒂Terry Doddy，他判决联邦政府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压制了言论自由。道蒂判决了包括司法部、国务院、卫生与公共服务部、CDC、FBI 等等，都不能够私下和媒体沟通，去告诉媒体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是应该被删除的，否则你就是给这个媒体施压。那么这个判决呢，就被联邦政府给上诉了。 那么上周五第五巡回法院做了二审判决，就撤销了道地法官绝大多数的判决，但是保留了他判决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拜登政府政府的高级卫生官员和 FBI 对媒体平台的关于疫情中虚假信息的警告你警告说这些是虚假信息这个做法呢可能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判决说这是不当的影响了科技公司删除或者压制有关冠状病毒和选举信息的决定。所以核心上第五巡回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支持了道地的判决。道地的判决只是说它影响的这个政府部门和机构比较广泛。那么这个第五巡回法院是驳回了其中的十项禁令中的九项，还修改了第十项，同时对这个政府部门限制的范围收缩到白宫、卫生部长、CDC 和 FBI。那么联邦政府就很可能再次上诉，也就是说这个官司最后会打到最高法院，而再次的由这个最高法院来判定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政府什么时候可以对哪些言论进行管理。所以我们正在经历历史，言论自由本身它就是一个边界模糊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摸索。我们都不希望失去自己的言论自由，但是同时也不希望看到谣言满天飞。那保守派的看法和联邦政府的做法，我们都可以见仁见智，双方都有合理的部分，但是也有一旦滥用就会出现危险的部分。你完全放任不管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别说疫情这种事儿，会死更多无辜者，就说美国自身的大选都可能会被这些假消息所操纵。但是如果政府对于社交媒体平台能发什么不能发什么过于干涉，那么权力本身肯定会自我膨胀自我加强，它会越管越多。媒体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它没有多大动机去和政府对着干，所以政府还是一个更主要的玩家。那么言论自由的边界呢，这个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积极去思考积极去寻找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参与政治的时候，言论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这个时候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通过媒体来让大家看到，如果你的建议是合理的，那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参与民主政治的时候。我个人呢，现在比较喜欢这个 Meta 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它似乎是一条道路，就是聘请第三方的无利益瓜葛的机构来审核言论自由的边界，由他们去定一个标准，不要由公司去定，也不要由政府去定，而且中间也许还应该配合上一些 AI 的使用。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